请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继续今年我们的主题，我们这个系列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我们今天是第二十次，我还不知道，有可能今天会是最后一次吧，是我还不确定，试试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十四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读。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请再看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神在教会里面设立不同的恩赐或者是职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可能这些职分在初代的教会，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信徒都很清楚知道哪些人是哪一种职分，毕竟使徒是主亲自设立的。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许不一定那么明确，不过我也没有觉得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用一个像这样的头衔来称呼我们自己或者称呼某一个人，一定要去弄清楚谁是使徒，谁是先知等等。重要的是你真正的有神使用你的地方，你很确定上帝怎么样使用你，你忠心于神给你的职分，而且要用信心来做这些事，不要超过信心的程度，不要学别人，不要有一个样子，你要从心里面相信这个。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说预言的，做这些服事的，都要按着信心的程度来做这些事。那真正的信心就会带来平稳安静，也会带来真正的果效。可是在这里，神在教会设立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事，并不是为了要管辖神的百姓，对吧？这里很清楚讲，它有它的作用。好像也不是为了要发起一个事工，或者要来带动一个很有果效的事工。没有，圣经从来没有提过这一件事。圣经从来没有提过他设立教会的领袖为要发动或者是带动什么样的事工，有一点跟今天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的不完全一样。当然教会有事工是很正常的，可是在这里保罗明确的说，神设立这些领袖 为着要成全圣徒啊，那个意思就是把我们摆在合宜的位置上面。成全圣徒包括了医治的意思在里面，我想也就是我们原来都是不整齐的，不完全的，我们的生命并不健全，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健全，神想要我们变得健全。但是首先他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所以这个成全圣徒的成全这个字啊，原来在希腊文里面，我们新约圣经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是用希腊文当时的主要的语言，官方的语言所写的。在希腊文里面成全这个字啊，也可以应用在外科手术上面，指着如果有一个人摔倒了或者是车祸骨折，骨头断了嘛，哈，那当然医生不会用胶水把你粘上，不是这样的，就把你接好，但他不会立刻粘上啊，所以他打上石膏，是神放的自体痊愈的能力那个功用在我们里面进行。可是你需要先把骨头接到好的正确的位置上，对不对？对吧？因为通常骨折以后骨头会错位，然后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在希腊文里面就用这个字来讲到你把骨头接在正确的位置上，所以用这样来想一想，我们也是一样，当你被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有可能包括了你参加一个聚会，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有可能包括了你开始改变怎么样过你的每一天的生活，让你的生命能够安置在一种追求的路线上面，一种追求的环境上面。所以我们这些被神设立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这个不是指着牧师了，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都参与各样的服事，我们的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我们因为讲到各尽其职，很容易想到就是我们在做什么工作，其实各尽其职不完全只讲到做什么工作，也包括你变成怎么样的人，你站在什么位置上面，你很自然的发挥那种功用。我想那个包括了你坐在聚会中，那就是在各尽其职，对不对？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像我自己，我虽然常常在讲台上，我并没有所有的时间都在讲台上，也有的时候我坐在讲台下面。我坐在讲台下面的时候，我就竭力的扮演好我的角色。你在那边唱诗歌，尽力的唱，投注你的心在其中，爱主，渴慕他，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带着信心，那就是你让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职位上面，对不对？所以神在教会里面的建造是要让人被成全，而且各尽其职，好像我们在爱里面得到建立，这是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讲的。这样教会要变成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基督曾经来到地上成为人，取了一个人的身体，可是他现在钉十字架赎罪以后复活升天，他把他的身体扩大了，整个教会被称为他的身体。所以神想要建造我们，有一天教会能够被建造成完满成熟，这里用了一个方式来讲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要把这段话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用在整个教会里面都是可以的。在比方像我们教会一个地方教会，你可以把它用在这上面你要把它用在历世历代以来普天下所有的圣徒所聚集起来那个完整的教会也可以，可是你把它放在我们个人身上，我想也是对的。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应该长大成熟，而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题目。那保罗在这里提到 这些神放在教会里面的各种器皿，他们要做的事情，为了这个目标要做的重要的一件事，很核心的一件事，保罗是这样写的，他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今天我要特别讲的中间这个词，就认识神的儿子，这是我们这个大主题嘛。所以在教会里面，真的时候你带领一个聚会，带领一个小组，你有一个服事，你跟一个人谈话，我们都应该带着这样的态度，就是盼望人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的儿子。如果有人说，我当然认识神的儿子，他是耶稣基督，我知道耶稣，可是根据保罗说，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儿子，你就会走向长大成熟，有一天有基督丰满的身量的地步。你有吗？你有一直在这样长进着吗？这是我们应该查验一下的。一旦我们能够长大成熟，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变得很稳定，生命很笃定，你不会被轻易被也许是一个错谬的教训或者另外一些新奇的事就被吸引引动离开真实福音的盼望，你不会这样。我也常常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建立弟兄姊妹的道路我通常听见一个又有一个稀奇古怪的教训或者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团体兴起来影响人，我一向不会因此紧张起来，然后要告诉弟兄姊妹那个有什么错误要做什么，我一向不做这些事，就是因为保罗在这里明确的讲，我们能够胜过那些并不是因为我们晓得那些异教之风是怎么回事，而是我们自己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想那是重要的。你把一个人培养长大了，他自然就容易胜过各样的危险，从外面来的诱惑或者是攻击。否则你以为要能够胜过他四周的环境，就教他怎么样用剑，给他兵器，那有点危险，你知道吗？万一他还很小，或者万一他很瘦弱，他连兵器拿起来都有可能会砸伤自己。所以我们自己被建造成为强壮丰满是比较重要的。我不是说另外一方面都不需要做，但是我想那个不是最优先的。刚刚我先读了第三章里面的话，在那里保罗写了一段为信徒祷告的话，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他说要叫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吧？后面就说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写这个话其实很有意思，他要叫我们要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有认识，可是他并没有说成我们会有一天认识成好像很完满，他说我们会继续追求，你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事实上保罗的意思是，一旦你那么追求要认识，可是后来你还是发现你再怎么追求他仍然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当我们在神的浩瀚、伟大、崇高、无穷无尽里面有这样一个赞叹的时候，我们将要更多的被神充满。这里用的这种相互关系很有意思，对不对？ 他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或者说便叫神的丰满的 fullness of God 能够充满你们。所以一个人更多的被充满，一定不是因为你知道的更多，而是你继续追求认识神，但是有一天你会觉得他仍然超过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在他的浩瀚伟大崇高里面，我们带着惊叹，带着惊奇，带着敬拜，那是一个能够更多被神的丰满所充满的一个前奏。可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指出一件事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中文圣经是这样翻的，就是并知道，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刚刚我们从开会开始，我们也一直唱像这样的诗歌，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就讲到他的爱怎么样长阔高深，越久越深，永不改变，满足我们的心，那都是出自这段经文。可是其实在这里很可能保罗并不是在专指神的爱，他前面提到神的爱，但是当他讲到长阔高深的时候，就着希腊文原来的语句来说，并没有必要把这个主词说成是神的爱，并没有必要。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他指的不是神的爱，而是基督自己，就是一同来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有一些不同版本的圣经译本就是会这样翻译，如果你手头有英文的译本，我猜想 NIV 是这样翻译的吧。基督的长阔高深。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谣言批评 NIV 的版权已经被被盗的人拿去，然后拿掉一些很重要的字眼之类的，那个绝对是谣言，因为 NIV 从一起头翻译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他们所提到的那些东西，在几年前吧，四年前他们曾经修订过，事实上他是把它修订的更严谨一点，而不是修订的更松散的。所以网络上反正这一类的耸动人心的谣言，你最好都查证一下。那你可以不太喜欢其中一种版本，但是至少我想 NIV 版本跟其他的版本一样都是可以参考的。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件事，就是神要我们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其实保罗原来讲的次序是阔长深高，而且保罗用了定冠词提到他，所以有人把这段话翻译成叫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这阔、这长、这深、这高。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你有没有认识基督的宽阔？基督是很宽阔的。那个会表现在很多事情上面，比方你参加聚会，我们每一个聚会，基督徒的聚会都有诗歌，如果你喜欢唱歌，来到教会是最好的首选了。我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团体，除了合唱团以外，我不知道有另外一个团体像我们唱这么多歌的。合唱团也不会像我们唱这么多歌，因为他们为一首歌唱很多很久很久很久，可是我们每一堂聚会都唱不同的诗歌，而且唱很多首。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我们有那么多首诗歌唱，你有没有尽量无论唱什么诗歌，你就投入去进入情况，你不要只挑你喜欢的诗歌。你如果在聚会里面常常喜欢说啊，今天唱那个诗歌我不喜欢，哎，今天那个诗歌唱的那个第二首我特别喜欢啊，其他的我不喜欢，不要这样嘛。我们的主持人宽阔的，你不知道吗？你干嘛这么挑嘴？ 你吃东西挑嘴一定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吗？对吧？嗯，那种无论什么都吃的人通常比较不会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的。上帝造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各从其类，我想他只要让人可以吃的东西都是好的，你要留意要节制就好了。嗯，属灵的事也是这样，你不要这么挑剔嘛。诗歌里面不同的诗歌蕴含不同的真理，不同的神的丰盛。我这几年因为我们中间有视障人士，所以我差不多每一个主日总会在好几天前想办法选好礼拜天要唱的诗歌，这个大大的违反我原来的习惯。因为我们的聚会常常喜欢靠近的时候看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没有把唱什么诗歌印在周报上面或者贴在前面的墙上，可是为了有一些人的需要，我们就改变我们的习性，仰望主，主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预先选择诗歌，多半的时候到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是神想要我们唱的诗歌。然后把这些选的诗歌整理一下放在一个档案里面，寄给那些使用点字版的弟兄姊妹，我把这些都汇集起来，所以如果下一次再选同样的诗歌的时候，我不需要再整理。我在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去打开我那个档案来看，那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档案，我看看我们到底唱过多少诗歌，因为我们唱过的诗歌我才会整理在那里嘛，要不然我们诗歌城市里面的诗歌那可都更多了，你知道吗？我们过去差不多就算五年来好了，我们至少唱过500首诗歌了。嗯，当然有不少诗歌我们唱了不止一遍，有的唱了好几遍。如果你很挑剔，可能那过去那500首诗歌你觉得哦，其中有23首我还蛮喜欢的。我这样讲你能够明白你失去了多少丰盛，对不对？对吧？我们的主基督是非常宽阔的，那些你不喜欢的说不定正是你蛮需要的。嗯，那里面所表达的某一些东西还有你唱的时候带给你的祝福。除了诗歌以外，你听到的时候就更不应该挑食。可是听到啊，我觉得神的儿女中间对听神的道挑食的人还蛮多的。嗯，我大学时代在台北灵粮堂聚会，我就知道一件事，有的人会在礼拜天早上或者礼拜六晚上打电话到教会去说明天是哪一位牧师讲道。你干嘛问这个？我不觉得初代教会有任何弟兄姊妹会问这种问题，明天是彼得讲道还是约翰讲道？如果彼得讲道我就来，约翰讲道够没意思，听不懂。他们不会这样。嗯，那是神的道，对不对？嗯，如果你真的渴慕想来听神的道，你就会跟该人夫人一样，他只听见人家不是讲一篇很精彩的道，而只是读到圣经的话，他又感动得快要受不了那样。爱神的人就会到处看见神，这就是该人夫人说的。嗯，我知道啦，我们传道人有责任想办法把神的道讲得更清楚更丰富更全备更生动，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会有一点挑我们也能了解，但是你不要挑成那个样子，因为神的道就像主自己一样是非常宽阔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期待自己有更大的度量，所以你能够领受神的道能够更开广。如果我们悟性能够更开广，我们就能够 领受的更丰富更深刻。可是我要讲到颠倒过来的方向，就是你怎么样能够使你的心更开阔，以至于你能够有更大的度量呢？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你有了神的道就去接受去遵行，这个会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度量。也许你可以看一段经文，在诗篇119篇32节，诗篇119篇32节，那你说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注意到的经文，也会背着经文。来，我们读一遍，你开光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有的圣经版本把那个心就译成我们的悟性，我们的了解，我们的 understanding。 开广我的悟性的时候，我更明白的时候，我就会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那开广悟性，我想包括了这个事情，就是你能够更宽阔，你不只是对某一些经文你容易明白，你对其他的经文也会有更多的领受，这样我们就会更往神的道上直奔，更丰富的进到神的话里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像希伯来诗句，它常常有一种文法上的一个特质，他们称它叫 alternative reading， 就是你读的时候可以前后倒置来读。比方这一句诗句，你把它读成这样也是对的，你把它读成当我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的时候，你就开广我的心，开广我的悟性。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有没有这样，无论听见什么去实行去领受，这样你的度量才会更开广。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跟我一样，我们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非常留心所听的。我们既然来到教会坐在那里，而整个聚会最主要就是一直在发出一个声音来，显然我们坐在那里最主要就是要听，对不对？还是你来到聚会是要看看弟兄姊妹今天穿的衣服好不好看？那个你也看得到，对了。可是既然整个聚会的主体的内容都好像一直在发出声音来，那我们应该像主耶稣勉励我的一样，要留心怎么样听。弟兄姊妹，我再把这一句话讲一次，要留心怎么样听。这是神的儿子跟我们讲的话。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出信主不久参加教会的大专团契，当时的大专团契的主席是高兴高姐，他现在在彰化，也许有人认识他。他有一次他带领那天晚上礼拜六晚上的聚会，他在带聚会的时候就讲了一个见证，没有讲太长，短短的话，他就提到每天早上起来他就守晨更，读一点圣经的话，有些祷告，有些安静来亲近主，让我们的心被安置在主里面。我第一次，我信主有第一次听见人家讲，原来基督徒早上起来会，你也可以说会做一个早课，守一个晨更，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晨更这两个字。那是我18岁的时候，我告诉你，从那时候一直到今天，我就一直有那个习惯。我们听见了，其实那很好，我们就去实行，我们就养成这个习惯。我信主大概一年以后，听见教会报告说，教会要用春假的期间，办一个属灵4个定律的训练，教导人怎么传福音。我知道原来传福音有人教导，这很好，我一信主很自然就想要传福音。那时候我写信回家跟我妈妈传福音，就是从10诫讲起，反正圣经我读到什么就跟他讲什么。我妈妈也很乖，管我讲什么她都听都接受。 我跟我的同学传福音也是这样，可是原来还有人会教我们怎么传福音，所以我就报名参加。虽然春假是应该去玩的，不是吗？我们学生的春假，我们那时候春假没有像现在那么长，现在还有很长的春假吗？那时候大概只有四五天吧。那个传福音训练，视力训练有四天嘞，三天半。早上他给我们训练，下午就把我们带到台北火车站去，看到有人在那等车，旁边有空位就坐下去，拿出视力来对旁边人笑一笑，说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就开始给他传福音。记得那三个下午，我大概跟十来个人谈过事语，差不多有一半跟我做决志祷告，而且其中有三位我记得，后来我还关心他们好几个月，直到他们委身在教会里面。那时候给我们做事语训练的是现在新店美和教会是吧？行道会的张茂松牧师的妻子张师母，我们那时候都觉得她是大姐姐。前两三年有一次我在一个餐会上坐在张茂松牧师的旁边，一问才知道他跟他的妻子都只比我大五岁而已，可是那时候我们接着他的大姐姐，他给我做视力训练，那时候他们是学院 传道会的同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教会有这些安排，我们就很认真的去学习，而且那个带给我很大的祝福。我的家人每一个人我都跟他们传过事律，他们都跟我决志，即使他们各自有各自后来更认识神的故事，有他们的道路。那时候我们因为听见在教会里面听见人家说要认真读圣经，我们就真的认真读圣经，是真的很认真了。我们把圣经拆成六本，然后把它装订起来，就随身携带一本，等公车有空我们就读圣经。我们听见人家告诉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那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就去学习，要常常喜乐，应当一无挂虑，不要发怨言。你不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第一次听见人家教导不要发怨言，我听见人家认真教导这个的时候，我已经信主好几年，也读过那样的经文。事实上讲那样经文，讲这一句话的经文，我早就会背了，可是一直没有人那么正式的告诉我们要遵行这样的道，把它当一真的一个命令要来遵行。可是从我听见这个以后，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听第二次，我们就这样做一直到今天。我不知道怎么 有人可以在教会整天听我们讲不要发怨言，还是常常遇见一些事就抱怨，很烦嘞。你不知道"很烦"这个字就是发怨言的意思吗？要不然它什么意思？啊？你觉得还有什么意思？你会觉得很烦，是大家都会的。可是你可以学习胜过它，那就是主的命令的意思。当你往神命令的道上直奔的时候，他就会开广我们的心，你得以更多的认识基督的宽阔。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讲的道，我从年轻开始我们讲的道就是很多面的，常常有人听了有觉得得到帮助，过了好几年他们有机会再听几年前他们听过的道，他们会来跟我们说以前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他又觉得得到帮助。其实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我们从初传道开始，我们就让我们讲的道包含了许多东西的，一定比你在一个聚会里面 你听了以后你领受的东西多得多了。是真的，我们讲的道是包含很多东西，这是我传道快要四十年，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存心的。因为面对那么多会众，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设定自己要听什么，认为传道人应该讲什么，你知道其实你失去很多祝福，你不晓得吧？你有可能会错过不少东西的。我们讲基督的宽阔，基督当然不只存在于聚会啦、听到啦、诗歌啦这些里面，他是在一切之内。圣经说的，哥罗西书说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All and in all， 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而且是为他造的万有。所以呢，我们无论遇见顺境啦、逆境啦，在那里都可以找到基督，你不知道吗？难道你以为你遇见顺境就找到基督，感谢他，遇到逆境就碰到魔鬼？怎么会呢？基督充满万有，顺境逆境他都在那里。你在欢愉或者苦难当中，基督都在那里。当国家社会昌隆的时候，或者世道幽暗的时候，你有获得或者你失去，你哭或者笑，生或者死，你都可以在那边留心观察，留心体会，明白，充满了感恩，把你的主摆在你的眼前，敬拜他，感谢他，更多的认识他。我们的主是很宽阔的，这是保罗说的，他的万有都是你们的。你知道他讲万有的时候包括什么，你知道吗？生是你的，死也是你的，这个你同意吧？有谁没有拥有死的？你一定拥有了，如果主没有快一点回来，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死。你拥有哭，你拥有笑，顺境逆境，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保罗说那都是我们所拥有的。你在那边你都可以遇见耶稣的，耶稣基督在一切之内。当然有一样没有，除了罪，罪里面你不能找到基督以外。可是即使罪，你仍然可以在罪之上可以看到他救赎的宝血。你有没有这样认识基督的宽阔？如果我们认识基督的宽阔，应该会帮助我们也要向他的宽阔，对不对？我们变得宽阔，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会开始明白我们的爱可以更宽阔一点。我们能够更多的接纳不同的人，那种跟我们的样子不一样的人，那种你不会一看到他就自然喜欢的人，你仍然可以爱他，那是生命很重要的长进。你怎么样可以长大成人，而且是要往基督长成的身量走，你应该跟神一样，不是吗？我们在这个教会不时的教导弟兄姊妹见识，我希望你觉得很宝贵，觉得很有福，被这样带领。就是我们讲过，这些年大概过去十年十来年来，台湾的百姓或者说我们神的儿女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这一件事，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外籍的劳工或者是照护工，我给你们榜样，我从来不称他们叫外劳应用，对不对？我也希望你带着这样的态度，你应该尊重他们。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要我们尊敬众人。尊敬有权柄的人是一回事，尊重有地位的人是一回事，遇见各种人应该带着真正的尊重。 你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下人呢、欸。他们只是因为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否则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很聪明，他们如果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很可以受更好的教育、啊、即使不是这样，基督是给予聪明人，也给予愚拙的人，不是吗？嗯，我们有时候这样教导说，爱其实不需要追求更深，我们都懂什么叫更深的爱，爱需要追求更宽广，就是你能够更多的爱不同的人。神创造万有，他也在一切之内，可是主没有觉得他充满在万有里面就满足了，主没有，因为他想要有人认识他，他不只是要在万有，他到处都有就好了，而真的能够认识他，为了这个他造了我们跟他有一样性情的人，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他、嗯、他想造一个跟他好像对等一样的，那才叫认识嘛，对不对、嗯、所以他想要在我们的里面彰显他自己，而有一天当我们这样认识他的时候，因着我们不是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的范围认识他，而是像我刚刚讲在基督的宽阔里面认识他，在各样的场景境遇当中认识他，你不知道吗？这就是神的心意，这样你就把认识神的这一件事带到不同的角落去，神正在这样做，然后他明确的借着先知告诉我们，那就是神的目标，有一天认识神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充满洋海一样。听过这个话吗？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就提到这一件事，前面在提到在那里的各种动物都不伤害人，我们一起来读，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如果我们就是像那些动物一样，在神的圣山上，我们变成不伤人不害物的，不是只是不伤害你的孩子啦，不伤害可爱的人，而是无论是谁我们都能够爱他们。有一天认识神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是神的计划，你知道吗？那是神伟大的计划的一个目标。我再请大家看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四节，当然在那里加了两个字，提到同样的事加了两个字，这一节是你最好背起来的经文，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嗯、有一天我们将要长成他的身量，到那个时候认识神还要认识神荣耀的知识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个时候那个彰显基督荣耀的万有都要在我们的里面，属于我们，为我们所掌管，神一切的丰盛，神的广阔无边都会在我们的里面、嗯、我们这样认识基督的广阔，在各样的世上各种环境各种遭遇里面，我们都遵循他的道，都能够遇见他，都能够亲近他，都能够彼此相爱，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义无挂虑，进入安息，借着这些我们学习在生命当中作王，管他什么环境我们都能够这样，这就是在基督里长大成熟的意思，你不觉得吗？因为我们的主一定是这个样子，不是吗？对吧？你有没有把这个当做你生命的目标？还是你只是追寻一个更好的环境，做不好就抱怨，抱怨政府，抱怨老师，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你知道为什么神不要我们抱怨？就是因为这样，因为管他顺境逆境，那都是我们生命得以成长的一个机会。你如果只想要找一个让你可以不烦的环境，你有什么功课要学呢？我们人生难道应该努力的只想要塑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叫做我们的人生一生的意义，我们的成就吗？那个有一天都会成空的。只有我们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才是生命真实的盼望，对吧？事实上我们是在塑造天堂在我的里面，就是无论在哪里都是美好的。保罗要我们认识基督的这阔还有这长。神是很长的，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叫神很长？我们如果沿着淡水河行船了哈，我猜不用几分钟我们就走完了，就很容易就走到不能行船的地方。如果你是沿着亚马逊河，我想要走很久还会在上面，对吧？哦，有一次我在欧洲认识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次从比利时要去葡萄牙，他那一天就一时兴起选择开车去，平常搭飞机因为蛮长的路，要整个要跨过法国再跨过西班牙。他说他当他开车进入西班牙的时候，有一些路段两边都是橄榄树，你想到两边都橄榄树，不要想成一个很漂亮的景色，橄榄树常常长在看起来就是像中东那种很荒芜的地方。他说我开了5个小时以后，两边都是橄榄树，开到傍晚两边都是橄榄树，所以你就知道那里有多少橄榄树，也因此那一个地带橄榄油也是有名的。可是神比这个还长，对不对？我搭飞机如果飞往西方3个小时以后，我发现神没有让我把它遗落在台湾，它还是在那里，对吧？10个小时以后它也还在那里。大卫把这种说法弄得更长一点，他说他小时候看见神眷顾义人，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发现神仍然眷顾义人。事实上大卫写完那些话到现在差不多3000年了，神还这样做，对不对？神很长，神很长。我们应该思想这些，认识神的长，我们才不会让地上人不是这个样子搅扰了我们的心，混淆了我们，以为人生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不是。如果我们更多的长大成熟，那意味着我们认识神的长。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你认识神的信实。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用另外一个字讲神，就神的忠心。忠心好像不应该讲神，而是讲我们。可是如果用在神身上，你知道神是特别忠心的一位神，对不对？他是有信用的，你可以信任他。如果你认识神的长，你会学习忠心、忍耐、持久，学习向神，跟他的永恒有份。那就是更多的长成基督的身量的意思之一。我喜欢想到以前有一些人，像一些宣教士，他们就是像这样。有一个英国来的一个宣教士，他叫做 John Griffiths。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因为他到中国来宣教，叫杨格飞。杨格飞个子很矮小，不只比一般西方人，事实上比东方人很多人都个子更矮小，所以教会要欢送他到中国来的时候，教会特别开了一个欢送宣教士的聚会，要让大家认识他，为他祷告。那是一个蛮大的教会，当他要走进会场的时候，被教会的那个招待拦阻，他说今天聚会比较特别，小孩子不可以进去。 有的还小，还是不可以进去。后来他只好花了一点功夫跟他表明他是那一天的主角人物。等他进去的时候，那个招待摇摇头说，他们怎么派一个小孩到中国去？有一张中国宣教史上一个典型的一张照片，一边坐着戴德生，一边坐着丁伟良，中间那个人就是这位杨格菲 John Griffiths， 他是站着的。我知道为什么他站着，因为他站着跟他们的坐着高度差不到哪里去。这位弟兄他到中国来了57年，除了头5-6年在上海在一些地方也学习中文之外，他觉得神带领他在华中的一带，在湖南湖北那个附近，在武汉那里，他就在那边栽下来差不多超过50年的时间。而且那50年之久他只回英国3次而已，短期的回去，而且只有3次而已。就是像这样，这些人他们把他一生放在那里。他晚年的时候这样讲说，如果主再给我50年，我还是会把他放在这里。神就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在这些方面学习神。认识神的这场 The Lens of God。 保罗为教会祷告，要我们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一同认识基督的阔长深高。所以你要认识基督的身，你有没有想到基督的身那是什么意思呢？诗篇的作者说，在诗篇88篇第6节，诗篇88篇第6节，他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哦，有的人 也许你也经验过，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被放在那么深的地方，黑暗的地方。在诗篇130篇第1节，诗篇130篇第1节，诗人说，耶和华，我从深处求告你。你也可以算是指的我们心的深处。可是我想，你如果在一个环境的深处，你求告神，神仍然垂听。显然在那样的深处，那样的黑暗的地方，极深的坑里，主也在那里，而且垂听祷告。今天早上有没有人觉得你正落在深处，主在那里，主也垂听祷告。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落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的深处，就是一个不顺服的先知，你们知道我讲谁？约拿。他越不顺服，不愿意去传道给尼尼微人、亚述人听，所以神就做了一件奇特的事，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神为什么这样做跟约拿有关？他这个先知实在是很有骨气哈，他就坚持不要去顺服神去那个地方，宁可死也不要去。那同船的人问他说，我们要做什么可以止息这个风浪？他说，把我丢到海里面就可以了。神所以会兴起风浪，就是因为我不顺服他。你看这个人哦，没有说啊，是我不顺服，我现在顺服了，神就会止息风浪，把我丢到海里就好了。他们很不愿意，后来还是把他丢在海里面，真的风浪就止息了。可是神没有让他死，神就安排一条大鱼，不然是不是鲸鱼，把他吞了。他在鲸鱼肚子里面，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改变他的心，他开始祷告。约拿书2章，他在那里面这样祷告。没有写在我的讲章上，来给我们打出来。约拿书2章，我看他怎么祷告。他提到神把他投下深渊，3节开始，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 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潮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如果吞他的真的是鲸鱼的话，你不要跟我说在鲸鱼肚子里面他怎么能够存活，我也不知道。如果神可以这样安排，神总有办法。神既然创造了这么一个地球，那么多的氧气，弄一点氧气在鲸鱼的肚子里面应该不是困难的事。如果是鲸鱼的话，你知道鲸鱼可以潜到蛮深的水里面，对不对？鲸鱼其实不能像有一些鱼潜那么深，因为它们常常需要浮出水面来呼吸，对不对？它是哺乳类动物。如果是虚惊，你们知道什么叫虚惊？不是虚惊一场，呼吸的虚。比较多的鲸鱼是虚惊，你知道吧？蓝鲸、灰鲸、座头鲸那些都是虚惊。虚惊没有牙齿，也不太能这样讲。无论怎么样，它吃的东西是比较小的东西，然后贝壳类啊之类的。有另外一种鲸鱼叫齿鲸，就是牙齿的齿。像什么鲸鱼是齿鲸呢？海豚就是一种齿鲸，你知道？海豚是一种鲸鱼，你知道吗？哈，还有抹香鲸，听过吗？就头是这个样子的那种抹香鲸，它是齿鲸。虎鲸也是齿鲸，老虎的虎，知道什么叫虎鲸吗？知道什么叫虎鲸？叫 killer whale。就是杀人鲸，就是一块黑一块白的那个鲸鱼，它又叫逆极鲸，它们是齿鲸。如果是虚鲸，它常常只能潜到数百公尺深，如果齿鲸有的可以潜到几千公尺深，它们有的时候可以一个小时以后才换气，所以用一个小时潜那么深也很了不起。我不知道约拿被带到多深的地方，反正它在鱼肚里面看起来就很深就是了。当然后来他从阴间的深处求告神，神垂听他的祷告，吩咐鱼把他吐在旱地上，这是约拿书告诉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在陆地上会被带到深处，有的人是在地震的时候被埋在许多的瓦砾土堆里面，有一些人是矿工，他们在矿场的灾害里面，那是真的常常被埋在很深的地方。1984年，如果你年纪够大，你记得这个故事。1984年12月，在海山发生一个台湾很大的一个矿灾，在那里好几十位矿工都死在那个矿灾里面，只有一个矿工生还得救，他叫周宗儒。听过吗？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当时所在的教会是有一点点极端一点的教会，他们不再跟别的教会来往，认为他们教会才是对的，其他教会都不对，有点像这样。所以当周宗儒得救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很兴奋，他们就到处去广告说是他我不要提他教会的名字，提到他教会的名字都说是这个教会的神拯救了周宗儒。据说周宗儒弟兄就很生气，因为他说我在地底下的时候我并没有提我的教会的名字，我只是呼求耶稣而已。所以后来他离开他的教会以后，他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那已经是31年前的事了。我没有认为基督徒就不会在这种情况里面死掉，当然，当然你也不能说，基督徒只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就不会在这种灾难中死掉，多的是在灾难中死掉的基督徒。可是我相信，一个在地上认识了主的人，就是在那个深处，即使他会死。在临终之前，我相信他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在他被主接去之前，我想他可以得到安慰。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 你绝对不会掉得太深，离开了基督的境界，不会的。让我们认识基督的神，他的这神，嗯，无论你的遭遇是多么黑暗的深渊，都不会拦阻神来靠近你。我来给你讲另外一种深渊，不是指地理环境的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个钟表店，里面的父亲还有几个女儿都是钟表师傅，其中那两个女儿钟表师傅，一个彭碧倩，一个彭柯丽，她们两姐妹已经过了中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纳粹德国拘捕犹太人，把他们下在集中营里面杀害他们，所以他们藏匿犹太人，他们救了不少犹太人，可是后来被人告密，他们就被抓，他的父亲进集中营，就是被抓以后过了十天就去世了，已经八九十岁的老父亲。这两个姐妹被放在集中营里面好几年，他们在那里受许多的痛苦，可是也经历神的奇妙。尤其他那个姐姐，他的姐姐常常在晚上休息的时候读圣经给其他的狱友听，不久以后那个集中营就常常会听见人家说对不起，请，谢谢，以前都没有的。一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围起来听他读圣经。后来他们发现那个营房里面有跳蚤，大家就开始抱怨。这个姐姐就跟大家也跟她妹妹说，我们应该为这个感谢神，因为圣经说凡事谢恩。她的妹妹很冲的回答她说，就是神自己也没有办法叫我为跳蚤感谢神。可是后来她能够为这个感谢神，因为有一次她听见一个狱卒说，那些守卫说那个地方不要进去，充满了跳蚤，他们才知道为什么他们常常可以晚上在那边读圣经都不会有守卫进来干涉。有的人嫌窗户开着太冷，有的人嫌窗户关上太闷，跟我们这里一样，可是他们因为听神的道，他们都愿意学习功课，所以后来大家就一起议决一件事，就是把窗户开一半，叫冷的人只能冷的半死，闷的人只闷的半死，这样。这两姐妹拿到一小罐维他命油，在集中营里面呢是一个救命的东西啦，所以如果有人身体比较软弱，他们就会滴一滴给他。那个维他命油，那个玻璃瓶可是是黑很深的颜色，看不到里面剩下多少，瓶口又很小。为什么他们要注意剩下多少呢？因为那个滴不完，你知道吗？滴很久很久都滴不完。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守卫偷偷的送了他们，不是守卫，一个在那边工作的另外一个女士偷偷送了他们另外一瓶维他命油，那一天晚上旧的那一瓶就再滴不出油来了。彭柯丽那个妹妹后来出了集中营，可是她的姐姐没能活着出集中营，她最后几天，在她妹妹释放之前最后几天，她开始形容他们出去以后要做什么事，而且会有一个房子预备好，他开始形容那个房子的样子。后来他妹妹出去以后，神给他们预备一个房子，当那个贵妇人告诉他他有个房子可以用的时候，他就开始给他形容那个房子长什么样的。那贵妇人说，你去过？他顿了一下，他说有别人去过。他讲的是他姐姐，不过那是在异象里面去过。他们用那个房子服侍谁呢？不只是在集中营受害的那些人，而且包括那些加害于他们的那些德国的守卫。这个彭碧倩讲的这句话是我现在要给大家讲，他说我们必须将我们在这里 所学会的东西告诉他们。他说不管深渊有多深，他还要深，我们的主还要更深。他说他们会听我们，因为我们待过这里。他说我们要把我们在这里所学会的东西教导他们，无论深渊有多深，他还要更深。这些人会听我们，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过。所以后来他的妹妹彭克利后半生就一直在做这一件事，他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密室》那一本书。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哪一个深处基督不在那里的。对不起，我时间到了，可是我想我还是应该讲到一点认识基督的高。请看以弗所书四章八节，因为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的主升上高天。腓立比书二章第九节，这里讲到基督自居卑微，存心顺服，成为人的样子，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一起来读二章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这些经文圣经都明白地告诉我们，神让基督升到至高，对吧？在诸天之上。如果你要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你要来认识基督的高。我们人总是想往高处走，看到山就想要攻顶，房子越盖越高，最好能够那些上到珠穆朗玛珠叫什么珠穆朗玛峰是吧？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就叫圣母峰。珠穆朗玛是藏文，是西藏话，意思就是大地之母。我以前都觉得不晓得中国我们台湾人为什么称它叫圣母峰，其实它是照他们原来藏文的意义在取的名字。西方人称它叫 Everest。 可是那不是最高，后来人发明了飞机、火箭、太空船。你知道人类目前为止他们能够射出去的太空船要走好几个月才能到火星，你知道吧？最近天文学上一件很重要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就是9年前他们发射的一个太空船，在4天前刚飞到冥王星。以前是九大行星最后一颗，现在有的天文学家认为它不算行星，只是一个小行星而已。冥王星离我们多远，你知道吗？有40几个天文单位，好像还是30几个天文单位，就是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啦。太阳光射到地球要8分13秒，所以冥王星离我们的距离，如果用这个来算，冥王星发生的事情，如果有光可以射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收到的时候是4个小时以后，4个小时。可是这个离宇宙的高还差得很远，不是吗？对吧？神比这一切都高，因为那是他创造的。那我们可以极力的借着这个宇宙的浩瀚来揣想天之高，来明白一点这高。圣经说基督自己从天降下，最后甚至去了阴间，降到最深处，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就被升到至高之处，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这一番下来又再上去，这一番折腾并不是突然的，并不是好玩，他是想把我们也带到高处，叫我们跟他一起有份。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把圣灵赐下来，叫我们得以跟他一同升到高处。今天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意识到神的同在，我们觉得我们跟神是靠近的。 也许开始你觉得是神从天上来靠近你，可是慢慢你可能会明白，那不只是这样，那也意味着他把我们带到他宝座那里，因为他仍然在那里。你一旦靠近他，你就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你在地上能够认识这高，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像我在提到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认识这个高，所以他们就轻看世上的这些事，他们不会汲汲营营于只是地上这些必朽坏的事。比方150年前在英国有一位弟兄，很杰出的一位弟兄，他从牛津的医学院毕业，在29岁那一年他到中国来，住在太原市，在那边医疗宣教。其中有一年他就帮200多人开刀吧，还是300多人。可他在中国只活了3年，有一个不听话的病人把白喉传染给他，他就死了。死的时候32岁。他去世的之前请他的家人，还是可能不是，他可能还没有结婚就去了，请他的同事，他那些同工告诉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告诉他说他在中国的这3年是他最快乐的人生，最快乐的日子，也就是他没有觉得是一个遗憾的事。你不觉得这些人都站在很高的地方吗？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的高。你站在高处你才看得远，甚至看到黄金的彼岸。神就是这样，让我们一同明白基督的阔长深高。神想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长阔高深里面，叫我们在这一切当中都认识他。无论你在长阔高深哪一个光景里面，都是这样。这样基督的这个完满的样式，我们都在里面有认识，我们就会把认识神还有认识他的荣耀的知识带到各个境遇各地区。有一天这个认识神荣耀的知识就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的这个阔长深高里面永无止境的继续追求认识他吧，认识神的无穷无尽。不要停止追求认识神，要以认识追求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必临到我们像春雨一样，而这个继续不断的认识，约翰说将会使我们承受永生，对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